所以宝玉每天就在想说我自己要做什么，他也很忙啊，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也很多 schedule， 忙得不得了的那个感觉。然后他就想说要去看宝钗，然后他要去看宝钗的时候，大家看到宝玉要去看宝钗，要经过他爸爸的房间，经过上房，往北走，出角门，然后到梨香院去。可是你知道宝玉整个的心理状况，他的潜意识里最害怕的就是他爸爸，他只要碰到他爸整个人就发抖啊，脸都白了，这样就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怕爸爸怕得不得了。那这个在下一回啊，第九回你就看出来，就是这个两个父子的关系非常奇怪。就是贾政看到宝玉从来没有一句赞美的话，都是骂的。因为在第九回时候，我们看到宝玉要去上课，要去上学了，他上学以前要去跟他爸爸告别啊，说爸爸我要去读书了，他爸爸就在那边冷笑说，读书你最好别讲这个两个字，你讲这两个字我都要丢脸死了。所以这个爸爸永远跟宝玉讲话都是用这个讲法，然后说你不要站在那里，你站在那边我地都脏了。我们现在很少老爸跟儿子这样讲话的啊，可是我想过去的父权其实是非常奇怪，就是他永远没有赞美啊，他都是那种严厉的指责的这种话。所以宝玉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段，就是很明显他不要经过他爸爸房间。结果宝玉要去看宝钗，只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要去拜访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结果中间碰到一大堆事情，因为没有碰到爸爸，可碰到爸爸一大堆朋友，我们叫做这个亲客，门下亲客。这个字可能大家现在不太懂，就是过去有钱的大户人家会养一大堆的文人，这些文人养在家里其实没什么事的，我们叫做帮闲文人。可是因为这种大户人家来往应酬很多啊，有的时候应酬的时候要陪酒啊，然后作诗啊，写对联啊，那如果有人有丧事你可以写挽联啊，就是这些人在做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我们现在不太知道这种身份。我记得以前总统府都会养着这种人的，因为总统常常某些人比如说家里老太太过世啊什么，要搬那个匾啊碗，都是这种人写。以前我有个书法的老师就是做这样的工作的，就他们其实工作很清闲，可是他们会养在那边，就是帮忙这些重要的政要啊，说写一些这种无关紧要的应酬文章，以前都会养着这种。所以就碰到了这一批人，那你可以看到《红楼梦》的作者最不喜欢这种人，因为他觉得这种人养在家里就是那种拍马屁的啊，永远就在那边讲好听的话，也虚伪的不得了。所以他给这些人取的名字都很难听，什么沾光啊，那沾光这个字当然就是有暗示的，还有单聘人啊，单这个字我们现在其实在姓氏里有时候念禅啊，或者善这个字啊，善这个字就是单独的单这个字，可是作者在这里用了单聘啊，就是聘用的聘。仁慈的人，单聘人，你念快一点你就发现是单骗人，就是其实作者很讨厌这一批人，觉得这些人老是在讲虚伪的话。他就碰到这一批人，这批人就抱着宝玉然后搂着他，然后说哎呀你这个多久没有看到你，说我昨天我还做梦梦到你啊什么，这就是其实蛮恶心的奉承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其实他的可怜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他活在这样一群大人的这个虚伪的生活当中。他走出去的时候他是一个少爷，每一个人都把他当大人这样奉承，可是他到了宝钗那边他又变成一个小孩啊。所以这一段我特别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宝玉在不同的人面前的一些身份，所以这一段也许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所以宝玉忽然想他要去看宝钗了，他说宝钗在家养病，没有亲自去问他病，所以他意欲去望他一望，想要去看病。如果从上房后角门过去，恐怕遇见其他的事缠绕，或碰到了父亲更为不妥啊！如果碰到了爸爸更为不妥，宁可绕远路吧。他就想绕远路，可绕远路结果就碰到了其他的人。那么你看到宝玉出去啊，他本来是偷偷摸摸想要去看宝钗的，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宝玉是不能单独出门的，因为宝玉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他一站起来就有人跟着站起来，他一走就有人跟他走，就是丫头众妈妈一大堆人跟着他。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当下众妈妈丫鬟伺候他换衣服，见他不换，因为他根本没有出门嘛，他只是要到后门去看宝钗而已，所以他就不肯换衣服，然后就出二门去了，所以众妈妈丫鬟只得跟随出来啊，跟随，因为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可是贾母跟王夫人的命令是宝玉到哪里都要有一群人跟着，所以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宝玉真的好可怜，就是 他根本从来没有一个单独自己独处的机会。可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在十几岁、十二三岁，你刚发育以后的男孩子，其实很希望独处，他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孤独感，他很希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都好，那他不太想跟别人讲话的啊，那个部分。其实宝玉根本没有办法发声，所以大家都以为他要到东府去看戏，结果谁知道他过了穿堂便向东北绕厅后而去，就是到往梨香院走。好，我们下面看他碰到了谁。偏顶头遇见了门下清客相公，就是这些清客相公，就是养在家里的帮闲文人、沾光单聘人，这些人走来了。好，你看到这一批人不是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主角，可这批人好像代表了一个封建文化里面非常有趣的一种生态。这些人看了宝玉便都笑着赶上来，一个抱着腰，一个袭着手。好，你看到姿态的感觉出来了。好，一个抱着腰，一个袭着手，都道我的菩萨哥儿。你看叫宝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我幸好十三岁没有人叫我菩萨，你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一个宝玉，其实一个小男孩，忽然被奉承到说菩萨哥儿这样，我说做了好梦呢，就是我怎么会碰到你啊？觉得碰到他们是碰到宝玉是天大的荣幸，就是昨天做了好梦呢，好容易得遇见了你啊！说着请了安，又问好，然后唠叨半日方才过去。所以宝玉最烦这些人，结果偏偏碰到了这些人，就是因为在宝玉的十三岁的小男孩的心目中，觉得这些人是最虚伪的啊，就是讲话也不真，永远在那边奉承人、拍马屁的那样的一个应酬的世界。其实我们有时候想到，我们现在社会的伦理的情况、社交都改变很大啊。在我们大概我自己小的时候，有时候跟老爸去吃一次饭，你就会烦死了。因为你就看到大人在那边讲了半天应酬的话，然后光吃一个饭连座位都坐不下来，因为大家就在那边让让让让半天的，然后等到付账的时候又是让抢抢抢抢半天。那其实当然现在知道那是一个礼节，可是你小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烦，就是怎么大人这么啰嗦的。可是那个就是看到了宝玉其实在这个纠缠当中，他其实有一个他想要活出来的真性情的东西一直受到一种阻碍。好不容易这批人过了，然后这老妈妈又叫住问说，你们两位是往老爷跟前去不是？就你们是不是要去老爷那边？老爷是谁？贾政，就是宝玉的爸爸。好，你看到这一批门下亲客非常有趣，他们都知道宝玉怕爸爸，所以他们就回头点点头说，老爷在孟坡斋小书房里睡午觉呢。所以他们跟这个宝玉暗示说不妨事，说你别怕，你要出去干嘛就溜出去吧，你去玩你的。所以你看到说的连宝玉也笑了，因为宝玉就知道说他们在讨好宝玉啊，他们故意的偷偷透露一个讯息说你爸爸在睡觉呢，你不要怕，你就出去玩吧。好，这种就是门下亲客他的那个我们说嘴脸吧，就是他们养在这种家里，他要讨好贾政，他也要讨好宝玉。那等到如果是贾政骂宝玉的时候，他们要出来打圆场，那等到贾政不在的时候，他们又讨好宝玉啊，就是这样的一批养在家里的所谓的这个文人。